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即将喺10月16号开幕，关于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嘅委员人选，网上开始传出不同嘅组成版本。多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分析人士认为，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大权独揽之下，就算有李克强等不同派系嘅人马入常，习近平亦只系借重佢哋嘅专业，而并非受限于派系斗争之下嘅妥协。而且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亦不会名列当中。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中共领导层每五年换届之时，下一届的中央政治委员25人名单，以至权力核心的7名常委人选，都是各界观察中国政坛权力更替的重要指标。不过，中共自从十九大以来，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习近平可以打破惯例，即将续任第三任期之后，过去外界难以判断的各种惯例，例如隔代指定接班人七上八下，亦即是67岁以下的常委可以续任，但是满68岁的就要退休等等，亦似乎不再一成不变，令到中共高层的黑箱运作更添不确定性。依照表定议程，中共二十大闭幕隔日召开的一中全会上，中共政治局的7名常委才会正式出炉，并且依他的排序去判断他们在明年的中国人大会议上可能被任命的职务。不过9月中旬以来，几份据称是来自北京的人事版本已经在网上广为流传。当中最受关注的是现任政协主席汪洋将会续任常委，并且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对于这个传闻，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共政局的国立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黄信贤认为合理性颇高，因为依照前例，曾经担任副总理的是升任总理的资格。台面上现有人选当中，只是汪洋和胡春华符合这个条件，其中汪洋的资历较深。汪洋曾经被归类为团派，亦是即是出身共青团，以胡锦涛为首的政治派系。但是黄信贤认为，习近平今次用人专业的考量应该高于派系。黄信贤对美国之音说，
习目前自己人，他还没有一个人具有全局性的去解决全国问题的能力跟经验。
黄信贤话：习近平目前的自己人马，他还未有一个人具有全国性地去解决全国问题的能力和经验。第二，习近平摆不上自己的人，亦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同过去他同李克强之间的互动一样，就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如果出问题的话，其实还有总理出来帮他解决，或者是肩负责任。黄信贤又话，现年67岁的总理李克强仍然可能继续留在权力核心。李克强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之后话，自己是最后一次主持总理记者会。当时各界解读他明年卸任之后将会提早退休。但近期诸多传闻指出，李克强可能留任常委，并且转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跟循黄岐山之前的前例升任国家副主席一职。针对李克强和汪洋的动向，香港政治评论员刘瑞兆强调，中共高层的人事规则而家已经跳脱了过去惯用的派系斗争思维。他说，中共十九大以来，政治局委员需要经过习近平面谈，而且每年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新规定已经确立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的格局。他说，现在无论哪个接哪个位置，都是体现习近平意志。习近平提拔亲信的时候，亦只会将有能力的人放在关键岗位上落实政策。例如刘瑞兆认为，同属团派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居全亦有可望入常，因为他掌管过农村和工业等重要领域决策。习近平一手独揽枪杆子和刀把子，亦即是政法系统之下，过去所谓的团派、纲派的派系区分早已经不复存在。中共二十大入常的热门传闻人选当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等人就是习近平的亲信。其中李强在今年4至6月期间，因为上海封城引发严重的次生灾害而受到非议。但是政治大学的黄信贤认为，在中央眼中，李强执行封城控制住疫情，反而展现他的治理能力，所以他入常的概率仍然不低。 另外，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据传亦将会留任。但是中央办公厅在9月8号发布实施新版的推准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之后再引发议论。分析说这份2015年发布的规定，其中第四、五、六条的条文当中有关干部任职退休年龄限制和最高任职年龄限制的两大硬束约，在新版规定当中都被删除。代表未来的人事任命将会更多取决于习近平的主观好恶和裁定，尤其是新版第四条放宽了15项不适任的条件，就加大了习近平罢免下属的任意性。王信贤亦分析说，新规一出代表未来八不见得下，七亦不一定上。例如现年66岁的王沪宁当初入常主要因为他封口的习司长，但是现在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据传他已经倦勤。而现年65岁的赵乐际在中纪委任内表现并不突出，又曾经身陷陕西秦岭别墅的弊案风波，所以他和王沪宁仲未佳龄而先下亦不令人意外。虽然今年据传将会首次有60后的新血入常，但是港台专家王信贤和刘瑞兆都研判今届常委不会有习近平的接班人，将会再次打破惯例。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说，刘瑞兆说，第一，习近平花咁大气力去铺陈续任，他会想我再玩五年就够咩？冇可能㗎。如果他而家唔亮出接班人，咁样到21大他系咪可以话冇人接班？咁我21大再嚟做五年呢？咁而家亮出嚟嘅唔系五年之后俾自己一条绝路，呢个系冇可能㗎。除咗人事传闻之外，近日亦分传同习近平有关嘅政坛动态。例如高龄1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据传在网上发声力挺改革开放，被视为代表党内对习近平走回社会主义的道路表达不满。不过有关发文随即被删除。又例如习近平出访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但是9月16号峰会一结束就急忙返国，成为唯一未出席闭幕晚宴的国家元首。而且他返回中国之后一连神隐多日，亦引发了流言四起，可能是北京政权不稳他才匆忙返回中国。同一时间推特就开始大量流传带有中国政变 hashtag China Coup 的标签，除完出习近平不单止被夺权，还被软禁在北京中南海的揣测。对于诸多传闻，台北学者王信贤分析说，更多迹象显示习近平目前的权势非常稳固。例如他说习近平罕见地在20大前出访，并且预定在11月到印尼出席20国集团峰会，相较于中共之前的16大和18大都迟至11月才开议，今年的20大就维持在10月中旬召开，都显示中共党内人事安排已经有定案，情势都是在习近平的掌控当中。而20大开议之前，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和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先后被重判死缓两年，期满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亦被视为是认同为20大制期震吓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如出一辙的前提是，曾经被视为储君的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2017年9月中共19大召开前被伤害。虽然党内权势稳固，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未来要处理的外交和经济难题才是最大挑战。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说，摆在习近平眼前的挑战包括美中已经全面陷入长期战略竞争，就连紧张的气候谈判亦因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被中方片面暂停。更加棘手的是，美中关系恶化牵动到台湾议题，将会打乱习近平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使命。李大中对美国之音说，
他尤其担心台湾议题。现在很明显啊，在美国全方位跟中国大陆抗衡时，美国的参众两院还有一些政治的精英。
李大中说，习近平尤其担心台湾议题，而家好明显，在美国全方位同中国大陆抗衡的时候，美国参众两院还有部分政治的精英，好容易将对中国大陆的负面观感反映到对台湾的支持、同情或者友好。不单止是同美国的竞争态势难解，李大中分析说， 啱啱落幕嘅上合峰会亦凸显出中国嘅诸多外交挑战。一方面顾忌欧美制裁无法对身陷俄乌战争嘅失利嘅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原定嘅无上限支持。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未能够举行双边会谈，亦显示中印边境争端仲未真正缓和。对于台海局势，位于台中嘅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友忠认为，中共新任权力核心成员10月出炉之后，就可能会见微知著。他说，如果多数成员的个人资产和海外连结较强，习近平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就较低，反之就恐怕难挡局势升温。沈友忠对美国之音说，
也要看他们在海外资产的分布情况，如果他们都是孤家寡人，或者说没有太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
沈友忠说，也要看他们在海外资产的分布，如果他们都是孤家寡人或者没有太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的话，他觉得这个决策圈会越来越封闭，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就会越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